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首次军售日本长程巡弋导弹，增强匿踪战机的拒外能力；五个大楼将部署数千架无人机，抗衡中共军队的数量优势；美军侦察无人机靠近克里米亚，俄罗斯命令战机升空拦截；欧盟提出2030年之前应准备好接纳东欧与巴尔干新成员。参议院将召开人工智能论坛，重要科技领袖全部到齐。川普推翻大选案，被联邦法官定在共和党超级星期二的前一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放送协会礼拜二指出，拜登政府礼拜一已经同意军售日本搭载在战机上的长程巡航导弹等总额超过$10亿的武器。这个是美方首次军售日本这一款长程巡航导弹。根据日方先前所提出的需求，日方希望最多能够采购50枚。据悉，华府批准的这一项对日军售是射程超过900公里的联合空对地拒外导弹增程型，并且已通知国会。这款长程巡弋导弹除了能够搭载在 F-35 匿踪战机外，也可以在修改后搭载在 F-15 战机上。拜登政府表示，这军售主要是借由增进主要同盟国的安全，将可支持美国在外交及安全保障方面的目标，并且透过提供拒外能力，提升日本应对现存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据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礼拜一表示，五个大楼正计划在未来两年内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机，以抗衡中共军队在人员和军事装备上的数量优势。希克斯当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军事科技会议上表示，中共当局的主要优势是大规模军力、更多的船舰、更多的导弹和更多的人员。他讲到，我们会用自身的大量军力来抗衡中共军队的军力，但我方军力将更难以规划应对，更难打击，更难击败。希克斯提到，国防部的目标是在未来18至24个月内，在多个区域部署数千个可消耗的独立系统。目前美国政府认为，中共已经是美方面临的必然挑战，而且华府正在寻求以吓阻手段避免与北京发生冲突，特别是在台海问题上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据俄罗斯国防部礼拜一表示，俄罗斯当日侦察到两架美军无人机出现在克里米亚半岛区域附近，随即紧急下令出动两架战斗喷射机升空进行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上表示，在发现一架飞机往俄罗斯边界方向飞行后，莫斯科出动了两架喷射机以作应对。俄方指出，这两架美国无人机分别是死神无人飞机和全球之鹰无人侦察机，他们在克里米亚半岛地区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并表示当俄罗斯飞机抵达后，这两架美军无人机随后改变了飞行方向，离开进行空中侦察行动的地区。近几个月来，涉及俄罗斯飞机和美国无人机的事件有增无减。在此之前，俄罗斯刚刚出动一架战斗机以拦截美军空军侦察无人机在黑海边界的行动。据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礼拜一表示，欧盟应该在2030年之前准备好接纳东欧与巴尔干地区的新成员。据法新社报道指出，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欧盟开始将注意力放在需要凝聚新的政治动能，来支持多个欧盟会员候选国的入欧雄心。但因乌克兰战火洗礼，摩尔多瓦的亲西方政府正在忙着改革，欧盟一直不愿意提供确切的入欧时间表。 米歇尔礼拜一在斯洛维尼亚的布莱德战略论坛发表谈话时说，为了令人觉得可信，我们必须讨论时间点和准备工作，并为彼此设定一个明确目标，呼吁双方都应该在2030年之前做好扩大的准备。对此，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当日对米歇尔的言论表示欢迎，强调需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实现真正的进步。据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一宣布，国会将在9月13号召开一场科技论坛，希望能够为人工智能政策奠定新基础。相关的重量级科技业者几乎将全部到齐。据舒默办公室表示，这场论坛计划会有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Meta 执行长朱克伯格和 Alphabet 执行长皮查伊等科技业领袖参加。此外，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和微软执行长纳德拉亦将出席这场闭幕论坛，并由共和和民主两党议员共同与会。舒默表示，我们现在需要汇集最优秀人才、最顶尖的人工智能开发者、科学家、社群领袖、国家安全专家、工人和倡议者，所有人齐聚一堂，在几个月内完成这个需要多年投入的工作。礼拜一，联邦法官坐堪将前总统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一案的审理日期定为明年的3月4号，这个是川普面临的四项刑事起诉之一，刚好是开审第二日，就是共和党初选的重头戏。超级星期二，从缅因州到加州等各州将在当日举行初选，这个亦使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提名之战更趋紧张。民调显示，川普目前的支持率仍然遥遥领先对手，而坐堪敲定的审理日期意味着川普在角逐共和党提名战期间，可能必须为至少3宗独立的刑事案件接受审判。目前第四宗刑事案件的审理日期尚未敲定，川普的律师曾经敦促法官将审理日期定在2026年的4月，但坐堪表示他们不需要这么长的准备时间，引发一些共和党人批评。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韩等多国谴责北韩日前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中共以核废水为由煽动反日，日本抗议或向世贸申诉，纽约州市批评解决移民危机不力，联邦政府反驳，美网公开赛场地周边比赛期间禁用无人机，美国能源部对钓线实施新限制，议员反对，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侵权诉讼 3M 以失案55亿和解。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韩上个礼拜四清晨从平安北道一带向南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一度引发日本高度关注，并对冲绳发布避难指示，后续北韩才承认第三级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导致发射失败。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28号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会中美国、日本和南韩对此强烈谴责外，包括德国、新西兰代表亦都谴责北韩的发射行为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并敦促北韩不要再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针对他国谴责，北韩就声称他的发射行为是正当的自卫性措施。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称，美国将朝鲜半岛附近海域变成最不稳定的水域，导致该水域成为世界最大的军事装备集结与核战争高危区，他仲威胁要先发制人。中共官方以日本排放含铅废水为由煽动反日情绪，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学校、大使馆等处遭受电话骚扰，甚至石头攻击。对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8号表示，日本政府已透过外交渠道与中国交涉， 要求中共政府确保中国日侨与外管人员的安全。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江野正敬28日仲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表达抗议。此外，日本可能向世贸提出申诉，以寻求撤销中国对日本所有水产品实施的入口禁令。相对于日本，尽管南韩民众对日本含氚废水排放入大海有所反弹，南韩总统尹锡悦28日午餐就带头食海鲜，试图安抚民众对食品安全的疑虑。南韩政府强调，日本相关计划在科学上、技术上都没有问题。联邦政府8月28日反驳了在帮助纽约解决移民危机方面做得不够的批评，指称是纽约州和市府自身的问题先造成了移民危机恶化。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当日分别向纽约州州长霍楚和市长亚当斯发函，回应霍楚上个礼拜批评移民危机是由联邦政府所造成，必须由联邦政府负责解决的讲法。马约卡斯在信中指出，国土安全部从8月7日对纽约市的无证移民收容设施进行为期一个礼拜考察，发现存在结构性和运营问题。州长发言人斯莫尔回应说，联邦政府提供的很多地方都远离无证移民所在的纽约市。此外，州长霍楚一再表示，只有联邦政府加速核发工作许可给无证移民，这场危机才会缓解。市府发言人就表示，纽约市请求联邦加强援助仍然未获回应，市府呼吁联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便迅速分配联邦资金给纽约市。美国网球公开赛8月28日正式开打，纽约市警局警告，对于无人机采取零容忍政策，任何未经许可飞临皇后区法拉盛草原、可洛拿公园、网球中心周围上空的无人机将立即受到取缔。纽约市警局情报和反恐副局长韦纳礼拜一举行今年美网比赛安全措施简报会，他表示，尽管纽约市上个月放宽了对全市5区无人机飞行的限制，但是对于未经许可飞临网球中心周围上空的无人机仍将采取零容忍政策，任何违反规定的人都将面临设备被没收、被捕或上庭的下场。他并表示，市警局已经部署了反无人机警力，能够通过干扰无人机的通讯信号来引导无人机飞往他处迫降或坠毁。今年美网比赛从8月28日开始，直到9月10日进行男子决赛后结束。美国能源部6月提出新规定，对吊线实施能效标准，此前仲对煤气炉同变轨式燃气发动机等其他家用电器提出过类似的限制。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的共和党人8月24日致信给能源部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尔姆中，对该提案提出批评。该委员会要求能源部就这一问题提供更多信息，包括该机构是否认为某些小型制造商会因已定的规则而倒闭，以及该机构是否预计某些制造商会为遵守规则而放弃一些产品线。该委员会要求能源部在8月30日前作出答复。吊线法规是拜登政府推动他们气候政策的一部分。2021年1月20日，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能源部制定家电标准节能计划。拜登政府已经实施了白炽灯泡禁令，已经在8月1日生效。明尼苏达矿业及机器制造公司，简称 3M 公司，即将与退伍军人达成约$55亿以失和解协议。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侵权诉讼，索赔人数超过300,000人。《华尔街日报》28日报道话，3M 律师即将达成和解，解决数十万退伍军人提出的索偿。这些索赔是针对该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的耳塞未能保护他们免受听力损失。 据知情人士透露，根据正在讨论的条款， 3M 将支付约$55亿，他们表示谈判仍在继续，最终金额尚未确定。知情人士称， 3M 董事会尚未就解决此案的提案进行投票。 3M 最近麻烦不断，8月25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表示， 3M 已经同意支付超过$650万作为和解条件。 SEC 指控 3M 的起因是他在中国的子公司违反反海外腐败法，向中共官员行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